我在1994年的时候啊，跟着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回到我父亲他在中国大陆的老家去探望他的亲人。那年他已经67岁了，大概3岁的时候，我祖母过世，然后是我祖父过世，然后在17岁的时候，他离开他的家，然后去当兵去了。进到部队里面去，后来到了台湾去。那我们回到老家的隔天，有一个亲戚呢就带着我们去祭祖，因为他已经离家将近50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到了那个我祖母我祖父的坟前，那个坟墓其实只是一堆的草堆，连墓碑都没有。那我看到我父亲呢，对不起，很抱歉，我有点激动。他跪在我祖母的坟前，他哭得像一个小孩子。他后来告诉我，他说在过去，他离家过去的那50年呢，他的人生好像一场梦，一直都在漂泊，一直在流浪。后来他终于能够回到家里面去。在1949年的时候，我的父亲跟着大概有200万的这个部队，跟着所谓的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去。在那个时候，他们到了台湾，然后台湾的政府告诉他们，他们要有一天他们会荣耀的打胜仗回到中国大陆去，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可是在1975年，蒋介石他过世了，很多这些所谓的那个时候他们的年纪已经都大了，他们这些所谓我们在台湾称为所谓的退伍的老兵，他们慢慢的看到那种，因为两岸的局势事实上还是很紧张的那个彼此的那种紧张的情势一触可发。那台湾要能够所谓的打回大陆去的可能性其实是很低的。那蒋介石过世之后的5年10年，很多这些退伍老兵他们开始感觉到，就是说回到自己的故乡大概是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了，他们很可能就必须客死异乡留在台湾。尽管有一些人他们在台湾娶妻生子，但是也有不少人他们在台湾一直都是单独一个人的。他们渐渐失去那个希望，他们看不到那个可能，他们慢慢的感受到，就是说心里面有那样子的一个感受，说这个可能是他们的宿命，远离家乡再也回不去，这可能是他们的命中的注定。他们可能一辈子都要拥抱着那个乡愁，很浓的乡愁，上床睡觉没有办法再见到自己的亲人。那后来在12年以后，1987年，台湾政府看到这些老兵他们真的是健康日下，那有些人都已经过世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一圆他们的这种思乡，然后回去探望自己亲人的这样的一个梦想，开始跟中国这个对岸的中国政府来交涉。后来他们就合作了，开放了这些所谓的退伍的这些老兵，他们能够回去探望他们的亲人。这样原本一个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 想。对不起，刚刚有一点这种技术上的小问题。这些人他们去回去探亲的时候，让我想到那个唐朝一个诗人贺知章啊，他写了一首诗，他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他们离开他们自己的家乡这么多年，然后终于可以回去，乡音无改鬓毛衰。他们回去的时候年纪都很大了，OK， 他们离开家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20岁上下。他们回去的时候已经是垂垂老矣了。但是终于他们有机会可以回去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发生了。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样也是在大卫身上发生的一个事情，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刚刚看到对不起，我可以让他回去吗？但是我按这个的时候会出现那个。OK， 好，谢谢。大卫他打败歌利亚，原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可是呢，透过神的帮助，神让他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这里面有可能。那个 Impossible 里面其实后面的七个字母是 Possible， 神让它发生。当大卫啊，可以回去吗？对不起。当大卫呢，到这个前线去啊，见到他的三个哥哥们在那个这个战事的最前线里面。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呢，他们正在打仗。然后他过去呢，见到他的哥哥，告诉他们说：“我要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里面的这个歌利亚，是他们的这个非利士人的大概是头号战将吧。”他哥哥听到这个就觉得说，这个好像有点不太靠谱，这个不是在开玩笑吧？因为几千几万个这个以色列的士兵啊，他们跟这个非利士人对战的时候，那非利士人那边呢，歌利亚他站出来对着他们叫阵，这些以色列的士兵呢就逃跑了，都吓坏了。所以这个他的哥哥们，那三个哥哥们听到这个大卫说他要去跟歌利亚这个打仗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好像太夸张了吧。因为这个身材的这个差距实在太悬殊了。你看看那个歌利亚，他是那种在这个圣经里面形容是像巨人的身材，大卫那个时候不过是10几岁的孩子，他只是一个牧羊的一个小男孩而已。如果说我们看那个服装来看呢，那歌利亚大概穿的服装至少是那种超大尺码，大概是比那个 XXL 都还要大的这个衣服。可是呢，那大卫他穿的是什么？他是童装部的，他是进童装部去买衣服的，所以他的这个身材的比例非常的悬殊啊，就好像这个大巨人碰上小蚂蚁，或者是说大鲸鱼碰上小虾米，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你们记得这是些什么人吗？有印象吗？中国女排，他们是80年代中国的骄傲。他们在1981年的时候，他们在日本的这个比赛拿到世界冠军，把 一些所谓的一流世界上的一流劲旅，包括苏联、包括日本都打败了，还把那个原本是要夺冠的那些热门的部队队伍，包括说古巴、美国都打败了。他不止在日本拿到世界冠军，接下来的连续五年当中，他们又拿了四个冠军，特别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们拿到奥运的冠军，所以他们有所谓的这个五连冠，后来当然还有其他的三连冠、八连冠。他们在那个时候创造了一个历史，他们也是中国的三大球，足球、篮球、排球，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那有一年呢，中国女排在一个比赛里面，他们碰到一个对手菲律宾，菲律宾的国家代表队这个身材的比例有点悬殊，然后整个比赛的那个过程呢，就好像那个业余组的跟那个职业组的在比赛一样，然后整个中国女排连续三盘直落三就打赢了这场比赛，那个比分都是25比个位数，三场都是25比个位数，那个好像像秋风扫落叶这样的，中国女排把菲律宾打得落花流水。那同样的呢，在这个以色列的士兵眼中看起来，这个大卫的三个哥哥眼中看起来，这个大卫要去跟哥利亚打仗，简直就是好像这个菲律宾女排要去跟中国女排打这个比赛一样啊！那个是可能性，他能够，这根本就是好像是去胡闹的，是去要去丢脸的吗？那这个好像小学生要来挑战这个成人组的比赛一样。但是大卫他有一个特别的信心，他说：“我虽然是小学生，我要来挑战这个成人组的比赛。”可是这里面还不只是有身材悬殊的一个情况，还包括武器装备呢。我们打仗总要靠武器装备吧？那哥利亚他是什么装备？他有头盔啊，他有全身的盔甲，他手上还有矛、有枪、有盾牌，他是全副军装的。那大卫有的是什么？我刚讲啊，大卫是牧羊人，而且他买衣服是去童装部买衣服的，他算是牧童装啊。牧童装是在童装部里面那个叫做一袭布衣，那个是最差的。那事实上呢，扫罗王他去见扫罗王的时候，扫罗王曾经给他一套军装，但是他穿下去以后呢，有个问题，好像像这个样子，他把头盔戴上了，眼睛就看不到了，他把那个盔甲穿上去呢，太沉了，他走不动，所以呢，他就把这个军装呢，就还给扫罗王了，他还是穿着他自己的牧童装，就去打仗了。穿着牧童装，那他总要有武器呀，去打仗总要有武器。那他的武器是什么呢？他在河边捡了5颗小石头，然后他带上他所谓的甩石头的机旋，有点像弹弓吧，就像这个甩石布一样。他就带着这些要去打仗，弹弓加牧童装，要去对抗的是矛枪利剑，还有盾牌、盔甲，这个根本就是以卵击石啊！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以卵击石那实在是粉身碎骨了，没有什么机会的。除了这两个情况呢，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可能要把大卫置于死地。经验，这哥利亚他是这个菲利士人里面的头号战将，所谓的这个骁勇善战，身经百战。那大卫他是什么？他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是个牧羊人。我想这应该是他这辈子第一次打仗吧。如果说大卫活在现代的话，他 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呢，他如果回在这个，如果他活在这个现代的这个时代里面，他大概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他大概就是最多就是在那个电脑游戏里面打过几场像《三国志》这样的战争游戏这样的，完全没有实战的经验。可是他要去打仗，可是怎么打呢？大卫真的是不堪一击呀、啊，他也手无寸铁。可是他依靠神，那神为大卫做了什么呢？神也为大卫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膀臂。我们怎么说呢？神是我们的膀臂啊，神是我们的山寨，神是我们的依靠。大卫，神把他的膀臂啊，大卫的膀臂大概不够粗大吧，但是神把他的膀臂伸出来了，借给大卫去用。这个哥利亚的膀臂啊，哥利亚是巨人啊，他的膀臂再粗，大概不会粗过神的膀臂吧。所以，神的膀臂帮了大卫。神还把一个武器赐给了大卫。你记得在这个以弗所书第6章里面提到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吗？所有的护心镜，所有的平安的鞋，这些呢都是用来保护我们的，保护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如果我们有所谓的属灵征战的时候，这里面只有一个武器。那里面保罗就提到一个武器，圣灵的宝剑。圣灵的宝剑是什么东西？以弗所书保罗这样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希伯来书有提到啊，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大卫有这把神圣灵的宝剑。第三个，刚刚哥利亚，我们提到他是身经百战，骁勇善战，他是一个职业的军人，他有经验，他有战场的经验，他也依靠这个战场的经验，也是因为这个态度呢，让这个哥利亚就轻看了大卫，他不认为这大卫是个对手，他根本就是不堪一击的。那大卫依靠的是什么呢？撒母耳记这样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常常读到这个经文，我们也在祷告里面用这个经文，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那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其实整个旧约的历史，以色列人大概都在打仗，有太多太多的这个场合里面呢，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依靠着神，他们就打胜仗；如果他们背离神，凭着自己的心意，凭着自己的势力、武器、能力，他们可能就落败了。那大卫对跟这个哥利亚对战的这个结果呢？其实我们也都知道，最后这个大卫用这个弹弓，一颗石头打中了这个哥利亚，他就倒了，就死了。那以色列人啊，非利士的士兵呢，看到这个他们的头号战将死了，倒了，他们也就窜逃了，就这样子，非利士人就被打败了。我们从这个情况来看，看到是大卫帮着以色列人把这个非利士人给打败了，打败了哥利亚，特别是打败了哥利亚。其实他们打败的是什么呢？他们打败的是 以色列士兵、以色列人心中所恐惧的、所害怕的那个哥利亚。因为那个哥利亚每次他出来叫阵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战惊，就害怕。其实呢，在过去几十年里面，我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个哥利亚。这个哥利亚呢，我总是没有办法这个胜过他，我不敢面对他，我不敢挑战他。纵使我尝试了很多次，我努力的想要，有时候那个英文叫做 put up a fight， 一点点，有时候试着这样子去跟他对抗，但是每次都失败。我觉得我自己很无能为力，不知道要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到最后呢，我就只能这样，我就躲开了，我就逃走了，我就藏起来了。我假装说，这个那个哥利亚根本就不存在，我心里面那个哥利亚根本就不存在。只要我躲开、逃避，我就不会有麻烦。我就能够保全我自己的这个身家性命。其实我从小呢就很羡慕呢，有些人他们就是有这样的能力，他们能够很轻松的就站到讲台上面，或者是在这个人群里面就站起来了，然后就给上一篇这个很好的一个演说吧。然后他们是这么样子的有热情，他们是这样子的，好像是不费吹灰之力，然后就带出那种很强烈的信心，影响人、感动人。哦，我很羡慕这样的人。但是呢，我知道我从小，打从我第一次在这个台上失败之后啊，那时候我代表我们班上去参加这个全校的这个演讲比赛，结果那是让我很羞愧的、很无地自容的就下台了。因为我上台之后我就双腿就发软了，然后我讲话的声音也是这样很颤抖这样的，然后就觉得哦很丢脸啊。然后虽然之后老师还是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就是说好像去克服那个上台的恐惧症，但是呢第二次我还是失败了。从此之后呢，老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失望啊，其实我自己也是失望了。老师希望一个学生能够代表他的这个班上去参加演讲比赛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毕业典礼上面之后去发表一个演说的时候，是哇，那个人是有自信的，那个人是能够带动气氛的。但是呢，我就不是这样的人，我从来都做不到。但是呢，后来老师这个慢慢的也就看出我的弱点吧，那我也承认我有这样的弱点。所以往后有很多机会像这样子的啊，要上台说话的，或者是在人群里面站起来的，每次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呢，我会做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头低下来，然后假装在那里好像说我在思考一些什么事情一样，这个然后在那里等，是不是有其他人愿意站起来让他们去说吧。然后一直等到有人站起来开始说话的时候，啊，我心里面就这样，啊，松了一口气，太好了，不会是我，我不用丢脸，我不用这个让人家看出我的弱点。然后呢，我表面上我还是说，哎，因为别人抢先站起来说话了，不是我，不是没有，只是没有机会而已啊。其实我也是，如果给我机会，我还是能够有一些表现的。但是神知道，还有我自己知道，我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我心里面那个巨人啊，那个哥利亚，我实在没有办法跟他打仗啊。我真的是节节败退，每次跟他打仗我就节节败退，所以我只能后来我变得就躲在我自己的角落里面，因为那里面我才觉得平安，我才不会被挑战。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说啊，我总不能这样一直躲着吧， 这样会不会太软弱了，太无能了？我是不是也有一天有一个机会能够站出来，然后给人家一个有一个好的表现，让人家算欣赏我吧？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想法啊，真是一个梦想。我继续有这个想法，然后我继续躲起来。一方面我想着，对，有一天我要上台去给人家一个 powerful 的 speech， 然后一边我又到旁边就躲起来了，就这样子。我也说服我自己，虽然这个事情我做不好，但是基本上我还算是一个好人吧，而且我还诚实，我对别人也很 nice。念书的时候，我也愿意努力读书。我甚至还觉得，我自己还算是一个信义的人吧，信实、公义。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神呢。你就继续这样做着。但是呢，这真的只是自欺欺人。一直等到我信了神之后，几年之后，弟兄姐妹邀请我到这个来做司事，收取奉献，不用上台讲话，这个大概不是太大的问题吧？好，那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第一次我就面对一个难题。那个时候我们司事收了奉献之后，要上台来做奉献的祷告的，我这下我就惨了。要上台还要祷告，我平常是不祷告的，我信主不过3年而已啊。那怎么办呢？我做一个小抄，我就把我的祷告词先写下来，然后呢上台做奉献祷告的时候，我站上来我就把它读出来。后来有机会上到台上来做崇拜的领会的主席，同样的，我记得非常清楚，我有多么紧张。那一次，我站上台来，同样的情况，我还是这个，我心呢扑通扑通的跳，我的手心在流汗，然后呢，我的脸红的，真的不知道像什么一样了，都红到耳根子去了，还是很困难。但是我知道，我已经迈开那一步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梦想，虽然我还是继续的躲避藏匿，但是神他好像看到了，他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后来我居然能够像今天这样子站到台上来跟大家分享我对神的话语、神的道的认识。谢谢大家。其实我自己都很清楚，我还是有上台恐惧症，我还是会紧张的，我还是会害怕。但是我知道这个讲台是神的，不是我的。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我在台底下，大概也是 Alicia 在上面带敬拜赞美的诗歌，我在那里，我那种形容不出来的紧张，我的脚真的是在发抖。但是好突然的，当我们这个传道带我们领圣餐的时候，传道的几句话语、几句祷告，把那个平安带到我的心里面。我突然感受到，这个讲台不是我的讲台，是神的讲台。神在每一个主日都在这个讲台上面等候着那些要上台，不管你是领会的主席，还是讲员，还是领诗歌的，神已经在这里等了。神在这里等，每一个星期他等着我们来到这里，不用害怕，他已经预备好了，他就现在就站在我旁边，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如果你们问我，我现在心里面是不是还有割礼亚呢？ 我真的很必须坦白的说，有的可能不止一个，不止两个，但是我知道，如果我们愿意站出来，我们如果愿意去求告神，向他说话，告诉他，我们心里面那个哥利亚太可怕了，太强悍了，我们根本打不过他，他会垂听我们的，他会给我们预备机会，他会领你到那个地方去，他会把他的膀臂伸出来说，不要用你自己的手臂，用这只手臂吧，他要给你一把圣灵的宝剑，他要给你神的话语，让你能够去对抗他，他也要让你去依靠他的名，依靠他的圣灵，不要再用自己的刀，不要再用自己的弓，因为他已经拆黄蜂过去了，要把哥利亚给蛰伤了，他已经在那里等你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两个哥利亚，真的那是一个交托，那是一个信心，神他的眼睛都看见了，他看见你害怕，他看见你躲藏，但是他也知道你敬畏他，他知道你相信他是神，他要带你走过，带你进到那个战场，还要帮你打赢这场仗。在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从今天开始，我们在父堂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就要提供这个主日的爱心午餐。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来参与。如果你今天已经预备了自己的餐具，100分，请你来帮忙来把这个桌子椅子排好，所以我们可以坐下来一起用餐。如果你没有带自己的餐具，没有问题，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我们有预备一些免洗的餐具。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来，你更要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跟你的家人一起留下来，我们可以一起用餐，一起来分享。就好像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一样，约书亚记24:11，你们过了约旦河，到了耶利哥，跟许多外邦人征战，我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我打发黄蜂在你们前面，将亚摩利人的恶王从你们面前撵出，不是用你的刀，也不是用你的弓。神他已经预备好你的武器，就是他自己的宝剑。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要十足的来感谢你，十足的来向你感恩，一切的美好，一切的可能，你为我们预备，连我们心中所隐藏的、所恐惧的、所害怕的，你都清楚，你都了解，你已经在那里等着我们。只要我们开口向你说话，只要我们愿意站起来，你就要来为我们征战，你就要把一切的事情都摆平了，因为你是大有能力的，你是万王之王。在今天，我们也向你祈求，在我们用爱心午餐的时候，你叫我们每一个人有好的交通，有一个好的交流，有一个好的分享，叫我们珍惜这个从你而来的，因为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教会不是我们建造的，你为我们预备了团契的小组不是我们自己开创的，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来诚心实意的来侍奉你，但愿我们这样一个小小的侍奉被你来使用。 在你的手里面，能够成就大事。我们要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